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盼。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
今天我们介绍约伯记，首先介绍这本书的背景、题材和作者。约伯记属于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被许多学者推举为世上最伟大的文学著作。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属于诗歌题材，开头和结尾部分则属于散文类别。对于约伯记的写作时间，学者之间持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本书是在亚伯拉罕时代写成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写于所罗门王时代。谁是约伯记的作者呢？到现在仍然是个谜。但约伯的确是个历史人物，他是富有而有权力的族长，居住在乌斯，位于巴勒斯坦以东地区。介绍这本书的信息，本书的主角约伯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他富有，撒旦便诬告他只是为了物质上的富裕才敬畏神。上帝为了证明约伯的忠诚，所以容许撒旦试探约伯，从此约伯就遭遇一连串的苦难。他失去所有的财富，家破人亡，但他对神的信靠坚定不移。在这个过程中，约伯的妻子曾怂恿他离开神，他的几位朋友前来探望，他们谈话的焦点落在一人为何受苦这上面。他们更误会约伯，以为他犯罪得罪神才招来这样的恶果。约伯表明自己无辜，并再次的向神呼求，表明自己一生在神面前行事正直。约伯的朋友所犯的错误与许多现代人所犯的错误一样，以为苦难是上帝对人的惩罚。约伯回应了自己遭遇的苦难，他认为许多恶人不但从没有受苦，反而一帆风顺。一直沉默不语的上帝在书卷的末段开口回应约伯，他向约伯显示造物主的智慧和大能，使约伯明白自己的愚昧和软弱，并为自己的自义而向神认罪悔改。在苦难和试探中，约伯从没有离开神，撒旦的指控完全落空。本书虽然没有解释人要受苦的原因，但我们能够从新约圣经看到，耶稣从未犯罪，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甘心情愿地背起世人的罪。圣徒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但仍为苦害他的仇敌祷告。表面上，耶稣和圣徒都失败了，实际上他们得着属灵的胜利，就如约伯一样。下面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和大纲，一共分7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前因后果，1章1节到2章13节，讲到上帝容许撒旦试探约伯，夺走他的所有财产和儿女。约伯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他没有离开神。第二部分，第一次对话，3章1节到14章22节，讲到约伯与他的朋友第一次谈话。以利法指责约伯犯罪，所以遭受惩罚，但约伯坚称自己无辜，并且求死。比勒达直斥约伯是伪君子，约伯高举主的公义，但质问神为何不让他死。索法同样的指责约伯有罪，劝他悔改， 约伯仍不肯认罪，他反而觉得神对自己太严厉。第三部分，第二次的对话，十五章的一节到二十一章的三十四节，以利法再次的指责约伯有罪，约伯再度的否认，并寻求神的帮助。比勒达责备约伯骄傲，约伯反认为他的朋友诽谤他。索法提醒约伯恶人终归灭亡，约伯则深信神是公义的。第四部分，第三次的对话，二十二章一节到三十一章的四十节，以利法等人再次的促请约伯向神认罪悔改，约伯坚称自己一生在神面前尽忠，再次表明自己的无辜。第五部分，以利户的话，三十二章的一节到三十七章的二十四节，因为约伯一再的表明自己无辜，令年轻的以利户大为的震怒。以利户更认为神用苦难管教人，并非因为神的不公义，而是让人永远信靠神。第六部分，神亲自的回答，三十八章一节到四十二章六节，神透过自己创造天地万物的智慧和大能回答约伯，并责备他的无知。约伯因此向神认罪，并且领受神的智慧和旨意。第七部分，约伯的晚年，四十二章的七节到十七节，在结尾部分，上帝谴责约伯的朋友，但约伯反为他们祷告，故此得主饶恕，神再将财富和儿女赐给约伯，这比之前拥有的更多更丰盛。
约伯记四十二章五节，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接下来呢，崇恩想继续与弟兄姊妹呢来认识了解一下约伯记当中的重点主题特色，还有一些关键的经文段落的分享哈。约伯记呢，它不但是世界文学宝库当中呢一篇伟大的作品，它也是圣经里讨论痛苦和苦难最为完整的书卷，因为这书卷里头大部分的内容啊，从第三章到第三十七章呢，都是围绕着痛苦苦难这样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课题。在这些内容里呢，啊，我们看到当中的记载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的，主要呢就是五个男人之间的对话，就是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讨论痛苦的意义。在刚才的约伯记简介里呢，就提到这卷书相当独特的题材，就是它的序一到两章，还有呢把四十二章七到十七节，就是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呢，基本上属于诗歌题材，其余的部分呢就是散文。啊，这卷书的结构呢也有哈几处对称的地方，包括神跟撒旦两次的对话，还有撒旦两次攻击约伯，还有就是神与约伯的两次对话。这卷书所使用的希伯来啊文字呢非常的丰富，当中呢许多的字汇很少出现在其他的书卷的。这书也同时采用了阿拉伯还有亚兰文的字汇，有些呢是用来补充希伯来文当中的缺乏，有些呢就是出现成为同义词的一个作用。当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看到书卷的风格呢可以说是变化多端的，里面呢包含了有独白、有对话、有祷告、有颂赞等等，气势澎湃之余呢同时啊又简洁又文雅。虽然这卷书呢 有一些比较艰深难明的地方，又出现了残缺的经节，但仍然呢没有失去文学之美，所以文学水准呢是非常的高的。虽然说苦难或者是有关苦难的争论占据了这卷书大部分的内容，但是从神向约伯来显现，还有神回答约伯的疑问加上约伯的回应来看呢，这卷书的主旨呢乃是在于当人身处苦难当中，任何理性的解释或者是分析其实都不能够安慰受害者，唯有受害者与神相交才能够得到真正内心的平安和满足，甚至呢不再受苦痛所困了。换句话说呢，约伯记强调的就是人在苦难当中的信仰体验。另外约伯记表达苦难的方式呢，可以说也是出人意料之外，这卷书发出了我们对苦难常见的疑问，然后就建议用另一种方式帮助我们全面的审视了解何谓苦难。约伯呢跟大部分旧约圣经人物一样在开始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苦难的问题上其实找不到想要的答案，所以感觉到非常的挫折。后来因为神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就是神引用创造天地万物的有关事情来回应约伯，在残酷的现实之中加上了一些的盼望，那约伯最后呢他本人也满意这样的答案的。接下来呢我们分三部分看看约伯记的关键经段。首先看第一到第二章，在约伯记第一到第二章当中呢，作者是从特别的角度带领读者来窥探约伯的经历的。约伯的事迹不但是一位伤心老人遭遇的重大试炼，其实呢我们乃是将一个信心的故事看成一个苦难的故事。作者呢在这一部分加上耶和华与撒旦的对话，其实反映了约伯所面临的其实是信心的危机而不是苦难的危机。我们其实也会像约伯一样在生命生活当中遇上不同类型的苦难，当中很多呢可能就是突如其来的悲剧、绝症或者是失去。我们在这样的时刻很容易呢定睛在痛苦的处境当中，并且把这些苦难呢看成为自己的敌人，甚至我们会怪责上帝，好像约伯质问上帝说，你逼害我，践踏你手所造的，你就高兴吗？当我们读第一到第二章，从幕后的角度来看呢，其实约伯并没有被践踏，反而呢他是被神所高举神容许自己的名声随着约伯面对苦难的反应而尤其有福。约伯觉得呢好像自己已经被神所完全遗弃的时候，这正是神与约伯同在最为强烈的时刻。所以约伯记令我们相信神看重我们的信心多于看重我们到底享受多少的福乐的。第二部分我们看第三章到第三十七章，这一部分呢是约伯跟他的朋友们呢对于苦难的一个讨论一个争辩神为什么容许甚至对约伯发出这种信心的考验呢？人接受或者是弃绝这一种试炼对神来说真的这样重要吗？在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当中，他的几位朋友没有留意神其实非常关心约伯能否用信心来回应面前的这些的苦难，就像以利法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到三节所说的，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以利户在约伯记三十五章六到七节这样说，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 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约伯对苦难的幕后真相呢，完全不知道，就像我们现在面对苦难的情况啊，是一样的。约伯失去了家人、财富和健康，这书卷从他的经历呼吁我们必须存有坚韧刚强的信心。信心的回应非常重要，不单对我们重要，对神也很重要。最后，约伯的信心呢，替神呢打败了撒旦，因为呢，撒旦在质疑人对神的这一份真正的信靠。第三部分，约伯记38-42章哈，是约伯记最后的段落。神终于出现回答约伯，但他的回应呢，没有直接回答呢关于苦难的质问，甚至回避了苦难的问题。约伯记呢，是坏事临到好人的一个故事，一种的记述，当中没有讨论好人为什么受苦的相关理论。不过呢，这书卷带出了一些对苦难的结论，点出了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容易误解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例如，神虽然容许问题发生，而引发苦难的却是撒旦。约伯否定一种理论，就是苦难绝对是罪的结果。神在42章7节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事。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了解苦难的真相，无论约伯怎样跟朋友激烈的在辩论，但最后都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呢，用相当有限的观点角度来看苦难，而整件事情的背后其实是神与撒旦的一场激烈的征战。在苦难当中呢，其实神不会完全沉默不语的，像以利户所说的，梦、意象、过去的祝福，甚至神每天在自然界展现的作为，这些都是证据。神在书卷结尾的地方回应的时候呢，同样述诸自然界，证明他的智慧和能力。即使神看来好像沉默不语，但人仍然可以在苦难当中看见神的足迹、神的同在。最后，在神的计划里，苦难可以升华成为更崇高的目标，像约伯的经历他遭遇的灾难换来神国度的一场重大的胜利。当人愿意忍受生命的苦难的时候，最终必然换来更大的胜利。苦难中对神的信靠，令神也得着更大的荣耀。弟兄姊妹，约伯记放在生命的应用中，让我们去想想哈，我们是靠着神面对苦难，还是不停在理性上想找原因、找寻答案呢？我们有没有把苦难看成荣耀神的机会，像约伯一样以信心来做出回应呢？